Hello， 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在2023年前三季度，在新能源的领域，无论是光伏还是风电厂商的日子都是不太好过的。包括与好几位朋友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也都提到了明阳智能等风电行业这些公司的投资。我也很明确地回复他们，在风电整条产业链之中，我更喜欢东方电缆等这些海缆公司。所以我目前在整条产业链中也只持有东方电缆，但对于风电这整条产业链的状况，我也仍然在持续关注之中的。而其中风电的整机厂既属于生产链条的末端，同时也是最直接与最终的需求接触的环节，对他们情况的了解是有助于我们观察整个行业的情况的。那今天我们站在2023年三季末之期的数据，看看国内风电整机行业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国内主流的风机主机厂主要包括金风科技、明阳智能、运达股份、电气风电和三一重能等这些公司。其中在2023年1到9月实现营业收入最高的仍然是传统的行业老大金风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93.19 亿，同比增长了 12.06%。营收排在第二名的则是明阳智能，实现营收 209.58 亿，相比于去年同期下跌了 3.26%， 也是五家风电整机厂里面唯二的两家营收负增长的企业。另外一家营收负增长的公司则是电气风电，同比下跌的幅度达到 11.61%。 那具体这两家公司营收下跌的原因，我们后面也会再提到。而如果单从第三季度单季度的营收来看，五家上市整机厂中营收破百亿的有两家，分别是金风科技和明阳智能。其中明阳智能以 103.99 亿营收的微弱优势排名第一，而与去年同期相比，营收增幅最大的整机厂商则是三一重能，它的营收增幅达到 58.03%。 当然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风电整机厂这种大型设备厂商而言，公司的营收受到设备交付周期的影响，出现季节性的波动也是非常正常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净利润方面。2023年1到9月，规模净利润超10亿元的风电行业整机厂有三家，其中净利润最高的是金风科技，达到 12.61 亿。其次则是明阳智能，达到 12.28 亿和三一重能的 10.31 亿。但无论是金风科技、明阳智能还是三一重能，在2023年1到9月其实都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规模净利润下跌的情况，区别也仅仅是下跌幅度的问题。这其中三一重能的跌幅是最少的，同比下跌了 1.21%， 而电气风电则出现了亏损，净利润同比下跌幅度达到 6110%。 从净资产收益率的角度来看，其实无论是金风科技、明阳智能还是运达股份，这一期风电行业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都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就以明阳智能为例，2023年1到9月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仅有 4.27%， 即使把这个数据年化以后也仅有 7.59%， 相比于2022年的 14.5% 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已经是接近腰斩的水平了。从现金流的角度来看，三一重能和运达股份均维持了比较好的现金流表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量净额与公司当期的净利润是基本相当的，而其他的几家公司均出现了比较大额的现金净流出。这其中是仅仅因为交付周期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还是受到行业环境整体的影响，有待后续数据进一步的观察。那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三一重能在2023年1到9月这个期间的表现是相对比较优秀的，无论是从收入的增长率、净利润的表现，还是现金流等这些方面，都明显好于其他同行业公司。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但是，大家要猜一猜三一重能的总市值是多少呢？ 以目前2023年11月初的数据来看，三一重能的总市值达到359亿。而原来的行业风电龙头金风科技的总市值也仅有340亿。行业的老二海风龙头明阳智能的总市值仅有325亿。我想，如果单从这个市值数据来看，市场先生的逻辑是，三一重能很快就会抢占金风和明阳的市场份额，抢占风机整机的头把交易了。但我想，对于一个渐趋成熟的行业内，在没有出现颠覆性技术的前提下，这样一种梦想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了？那无论如何吧，从这五家公司2023年1到9月的业绩来看，我们都能体会到行业内的内卷在加剧。其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则是整机的销售单价的下降。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2022年以来，风机整机的机组招标价格就不断的下滑，尤其在2023年2到4月，招标的价格下滑非常严重。陆上风电整机的中标价格曾一度低于1500元每千瓦。2023年上半年，国内陆上风电整机招投标均价已经降至1800元每千瓦，同比下跌了 30%。海上风电整机单价由两年前抢装期的6500元每千瓦以上，降至4000元每千瓦左右的水平，同比的跌幅也达到 38%。销售单价的下跌在财务数据上的反应就是毛利率的下跌。就以行业市值最高的三一重能为例，公司2023年1到9月的毛利率是 19.67%， 相比于去年同期的 26.14%，同比下跌了 6.47 个百分点。而其他的几家风电整机公司的毛利率也基本呈现这样一种变动趋势。那对于风电整机价格的持续走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企业的赚钱能力。大部分风机整机企业的应对方式是寄希望于海风市场和大型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现在回顾风电在过去一些年的发展史，我们就能发现，风电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具有比较强的周期性的。这个周期性其实与普通的经济周期无关，而是主要受政策和补贴的影响，使得我们国内的上网电价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进而导致业主开发需求呈现周期性。在2014年，国家首次下调风电上网标杆电价以后，2015年引发了抢装潮。2016年至2021年这期间是补贴的退坡期，陆上风电的标杆上网电价持续调整。到了2019年，国家再次下调风电上网电价，并公布在2022年开始实现陆风与海风平价上网，引发了此前2020年至2021年这个期间的海风抢装潮。而我们目前所经历的2023年，海风行业无疑又经历了一轮政策的低潮期，受此前海上风电抢装潮和2023年以来审批受阻等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海风的开工和招标停滞。单从月份数据上，我们就能看到4月和5月连续两个月零招标，7月更是暂停招标。所以2023年国内全年装机的预测数也从年初的预期8至12吉瓦到了二季度下调到8到10吉瓦。但实际上在2023年上半年这六个月间只装了 1.1 吉瓦。于是市场将目标再次下调至5至6吉瓦。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电气风电，它的业务占比中海风的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也是我们看到电气风电在2023年1到9月业绩非常差的最主要原因。而随着2023年9月以来，各省市海风项目陆续推进，也预示着前面所说的限制性的因素逐步解除，行业复苏的迹象明显，后续各地海风项目推进有望迎来提速。在2023年9月，三峡大风、国姓大风等等多个江苏海风项目建设启动，龙源射阳1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获核准批复，江苏一期竞配的 2.65 吉瓦均取得实质性的推进。 而以上的这些事件正式开启了2023年国内海风建设的重启大幕。而到了10月，中交三航局发布了钦州海上风电项目导管价招标公告，进行了16套导管价招标。首批的导管价需要在2023年12月中期完成生产，交付的时间是2024年1到4月。而此前钦州的5、6、7项目由于航道问题停滞，而钦州6项目由于不涉及航道问题，预计会单独先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广东省7吉瓦海上风电项目竞配确认落地。作为国内的另一个海风大省，这一次广东竞配落地相当于进一步确认了产业需求的拐点。四季度海风需求也有望迎来向上的拐点，呈现淡季不淡的现象。到了11月，上海市深远海海风首期示范项目共计两个场址 1.3 吉瓦的项目已经开始了前期评审工作，其中一个场址要求在2023年12月25号之前完成评审。那综合我们前面提到的各地用海审批、批量项目获核准等等这些迹象显示，海风的有效需求获得了恢复，2024年极有可能成为了海风装机的大年。当然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风电场整个项目的实施周期是比较长的，风电整机从中标到确认收入的周期最快也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这部分项目对业绩的影响并不会那么快的显现。而我们这里提到海风项目的恢复，其实不仅对海风占比比较高的比如说电气风电、明阳智能等等这些公司有利，同时对于东方电缆等等这些海缆龙头而言也是好消息。相比于塔筒、铸件、叶片等等其他环节，海缆受益于海风的弹性是最大的，其他的配件既可用于陆上风电，也可以应用于海上风电。而海缆仅能应用于海上风电项目，是有望受益于海风的高增速的。而随着风场、风机大型化以及离岸远海化等等这些因素驱动，海缆向高压化、直流化发展，尤其是远海化带来的海缆长度的绝对增加，这对于海缆企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刚才提到的另一个方向是风机大型化。风机大型化作为降低度电成本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大兆瓦风机也逐渐成为了主要风电厂商的主要发展方向。在此前召开的北京风能展上，三一重能发布了全球陆上最大的15兆瓦风电机组以及13、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明阳智能发布了全球最大的 MISE 22兆瓦海上机组，同时下线了全球最大的 MISE 11兆瓦陆上机组。风机持续大型化的趋势是愈发明显。而对于整个风电厂的投资来说，风电整机占初始投资的成本约占50%左右，而大型化和轻量化带来的成本下降为风机价格的下降留出了空间。从规格尺寸上来看，风机的外形大部件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仅仅在关键部分的输出功率和荷载上存在差异，例如发电机、增速机、叶片等等，因此能够摊薄单位零部件用料和采购成本。大型化以后，机器的数量下降了，件数的体积变大了，目前单吉瓦风机的铸件耗量已经从 2.5 万吨下降至2万吨，塔筒的配套量已经从12万吨下降至8万吨。大型化和轻量化带来的成本下降为风机价格的下降让出了足够的空间，也成为了风机价格持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塔筒装机大型化以后，它们的单价虽然有所提升，但对于单兆瓦的价格则是显著的下降，降本增效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对于整机厂商和风电厂来说，这是双方都得利的生意，而在这其中受损的反而可能是风电的零部件相关的这些企业。好了，这次我们关于风电行业就先说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我个人投资的记录， 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